一时长一，听点诗词，必有话说，且听心解。未来作家首当可以听的文学知识趣味解读栏目，给你一个新的角度，助您开拓语文视野。
大家好，我是毕老师，这一期我继续来给大家介绍几句俗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来通过口口相传，产生了许多生动有趣、通俗形象的俗语，在大众中广泛流传，成为语言文化的一部分。有些俗语从产生到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而有些俗语在流传过程中，因为口语与书面的区别、方言差异或各取所需等原因，慢慢的产生了转变，不再是原来的样子，甚至不再是原来的用法了。虽然这些变化后的俗语也已经被大众所接受，但是如果我们能了解它们本来的面目，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下面我就举几个例子。这些俗语我们都很熟悉，经常听说，但是未必知道它们原来的样子。我们现在经常用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来形容团结合作、集思广益，集体的智慧可以胜过个人的聪明才智。这句话里的诸葛亮我们都很熟悉，他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神机妙算，智谋无双，而且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两千年来是中国人心目中忠臣和智者的象征。那他为什么会和皮匠联系在一起呢？原来这里的皮匠实际上是皮匠的谐音。皮匠在古代是指军队中区别于主将的副将。这句话原本是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这里的臭字只是用来形容皮匠地位不高，含有戏谑的成分，并没有鄙视的意思。这句话是说三个副将的智慧合起来也能顶上一个诸葛亮。不知为什么，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人们将皮匠说成了皮匠，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句话。生活中我们为了表示自己或某人见识浅薄，缺乏识别好事物的能力，就会说有眼不识金镶玉。其实这句俗语最早的版本是有眼不识景山玉，景是指古代的楚国，而景山玉就是玉匠在景山发现的玉。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个人叫卞和，他在景山上得到了一块璞玉，也就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石。卞和捧着璞玉去奉献给当时的楚厉王，厉王叫玉工鉴定，玉工说这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就以欺君之罪砍掉了卞和的左脚。厉王死后，武王即位，卞和又一次捧着璞玉去见武王，武王又命玉工鉴定，玉工仍然说这只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武王又以欺君之罪砍掉了卞和的右脚，武王死后，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璞玉在楚山下痛哭了三天三夜，哭干了眼泪之后又哭得吐血。文王知道了这件事后，派人去问他，天下被砍掉双脚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只有你哭得这么悲伤？卞和回答说，我并不是哭我被砍去了双脚，而是哭我手中的这块宝玉被当成了石头，忠贞的人被当成了欺君之徒，没有罪却要受刑罚。文王听了，再一次叫玉工鉴定，这次玉工剖开了这块璞玉，终于发现这真是一块稀世之玉，文王就把这块玉命名为和氏璧，因为和氏璧出自景山，所以后人又称之为景山玉。这个故事就叫有眼不识景山玉。那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有眼不识金镶玉了呢？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和氏璧落入了他的手中，秦始皇叫玉工将玉雕琢为玉玺，上面刻着丞相李斯所写的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玉玺四周雕饰着五龙图案，玲珑剔透，巧夺天工。 西汉灭掉秦朝后，和氏璧又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手中，刘邦把和氏璧作为传国玉玺代代相传，一直传了12代皇帝。到了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后，派人胁迫皇太后交出玉玺，皇太后看到国破家亡，一怒之下将玉玺取出摔在了地上，传国玉玺当场被摔得崩掉了一个角。后来经过能工巧匠修补，用黄金镶上了缺掉的角，于是玉玺成了金镶玉玺，金镶玉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这件稀世国宝金镶玉玺从三国纷争后就不知去向了，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落在了哪里，而有眼不识金镶玉这句俗语却一直流传到了今天。有眼不识的除了金镶玉，还有一句有眼不识泰山也非常有名，相信大家都听到过这句话。不过这里提到的泰山其实并不是指山东那座著名的泰山，而是指我国古代的一位工匠，他的名字就叫泰山。相传我国古代著名的能工巧匠鲁班曾经招收了一批徒弟跟他学艺，鲁班十分珍惜自己的声誉，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用末位淘汰制把徒弟中水平处在最后的一个淘汰掉。有个叫泰山的年轻人看上去表现非常一般，技艺也长进不大，鲁班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就把他辞退了。过了几年之后，有一次鲁班在集市上闲逛，忽然看到有一家店里摆放着许多精美的家具，制作的水平非常高超，人们争相抢购。爱财的鲁班很想认识一下这位做家具的高手，他就向旁人打听这些家具都是谁做的，人们告诉他是鲁班的徒弟泰山制作的。鲁班大吃一惊，想当初是自己辞退了泰山，心中后悔万分，长叹一声说，哎，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当然这故事只是一个传说，大家听了增加点趣味性知识吧。直到现在我们还会用有眼不识泰山来比喻自己见识不广，认不出地位高或者本领大的人。这句话作为自谦之词是非常合适的，对方听了你这句话心里应该会高兴和得意。我们平时在听人讲话或者看某人写的文章觉得错误百出语句不通的时候，忍不住要骂一句狗屁不通。如果狗听得懂这句话一定会怪我们冤枉了他，你们人的文章写得不好关我狗什么事。这时候我们可能真的要向狗道歉了，因为狗屁不通这句话确实说得有问题。这句话原本应该是狗皮不通，大家知道我们人的皮肤上布满了汗腺，剩下酷暑时节，如果觉得热了浑身就会出汗，而狗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表皮上是没有汗腺的，觉得热了只能伸出舌头来散发体内的热量。狗皮不通就是指狗的身体这个特征，没想到被人用来形容文章写的不通，在这里狗无辜的成了背锅侠。既然说到骂人的话，我们应该还听到过有一句王八蛋，这王八最初是鳖也就是甲鱼的俗称，后来也作为龟和鳖的统称，又引申为骂人的话。但是细想一下，王八的蛋怎么会和骂人联系在一起呢？其实这又是因为谐音引起的误会。实际上这句话原来是望八端，望字不用解释，那什么是八端呢？在中国古代，八端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是孝顺父母和长辈，这是为人子女的本分。中国自古有百善孝为先之说，孝是一切美德的基础。悌是兄弟姐妹之间友爱互助，也推举朋友之间互相谦让和帮助。忠是尽忠于国家，这是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要忠于祖国和人民。信是诚信，我们说言必信，行必果，说出的话一定要做到有结果，不欺瞒别人， 礼是礼节礼貌，见人要有礼，大人言之应该遵守各种规定，遵纪守法。义是指要有正义感，要有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精神。廉是廉洁奉公，不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具有大公无私的精神。耻是自尊自重，有羞耻之心，凡是不合道义、违背良心的事就绝不去做。这八端是自古以来中国人德育的全部精髓，是做人立身的基本准则。我们每个人都不应该忘记这八端，而要遵从和践行。这一期的内容毕老师就讲到这里，下一期我将为大家介绍另外几句俗语，咱们下期再见。